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北京弟子忆师恩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月28日。1994年末，由于工作调动的关系，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师父的家乡，我的新生之地长春，来到了一座耳熟能详但又陌生的城市北京。临走之前我很难过，想到以后可能见不到师父了，心情沉重，心里一次次地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去北京，为什么非得走。刚来北京那段时间我好执着，舍不得离师父那么远，舍不得那片净土和我所熟悉的环境和同修，晚上做梦都是身在北京而心又飞回家乡。到北京磨难一个接着一个，个人修炼的难也来势凶猛，尽管我努力按法的要求去做，但还是觉得有些承受不了，经常泪水伴着苦水往肚子里咽，有时也想这苦什么时候是个头。这种来自家庭方面的关整整让我苦了一年，悟了一年，最后在法上明白了，心也坦然放下了，关过去了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开始大口大口地吸着春天般的空气，那么清爽，透彻心扉。1996年11月2号是我最难忘的日子，我参加了北京地坛中外弟子国际交流会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国际法会。地坛很漂亮，古色古香的建筑，会场分里外两个厅，外面的厅多数是各国大法弟子，里面的厅多数是大陆大法弟子，我们都围坐在餐桌前，静静听中外大法弟子发言。我坐在里面大厅靠门的桌前。正在这时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，师父来了。我们一听，唰的都站起来向门外看。只见师父笑盈盈地走了进来，和外面大厅的弟子挥手打招呼后，一直往里面的厅走。师父走到了门前，一眼就看到了我。我赶紧和师父握手。我双手紧握着师父的手，心情无比激动。师父把我领到一边，低下头问我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只顾高兴了，到北京真的又见到师父了。师父一问我话，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。师父仍在低头等我回答。这时会场静静的。我想，我得回答师父呀。我向师父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过了一大关的事。师父听后对我说，我知道了。我一听师父都知道了，又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师父看我没再说什么，师父对我说了一句，你很快会有很大变化的。我心里想，什么变化呢？我有点不明白。师父抬起头和大家挥手，我站在师父身边使劲儿地鼓掌。师父往前走了几步，又对我说，你很快会有很大变化的。我还是似懂非懂地看着师父， 这时，师父又继续往前走，和弟子们招手。走了一段距离后，师父又停下来，指着我说：你很快会有很大变化的。三次啊，师父三次对我说着相同的话。这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我现在虽然不知师父讲的变化是什么，但一定都是好事。师父讲的话就是法，说了就变，以后我会明白的。许多关于佛的知识都是我不太懂的，这次师父地坛讲法让我听明白了许多法理，比如西方三圣、须弥山等等诸多法理，思想境界也随之不断升华。大概是1997年，在一次北京站辅导员会上，我又一次见到了师父。一张长长的桌子，师父坐在桌子的最前面，许多弟子坐在长桌子的两侧，后面还一圈圈围坐了好多弟子听师父讲。师父讲了一下各地负责人应该负起责任来，嘱咐大家要多学法等。我坐在离师父很近的桌旁，有点溜号，想着自己的修炼怎么和别人那么不一样，怎么那么苦。这时师父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，看看我，话题一转，轻轻地说道：我知道有的人修得很苦，但不苦怎么办呢？你翻开历史，你看看你做的那些事怎么办呢？我听师父这么一讲，一下子明白过来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师父在告诉我，你的苦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你在历史上曾经做了相当不好的事吗？也曾把人家弄得不知怎么苦，你今天才会这样。你做的事别人没做，别人能和你一样吗？此时我很羞愧，羞愧自己曾经的历史，羞愧自己这点还业的苦楚都承受不了。主要还是法理上没真正悟到，才会想入非非。这时我想到师父在法中讲的法理再清楚不过了，而实际过关时自己并不是完全清醒。在修炼中，要不是师父把这部分业给消去一大半的话，那我就不是苦的事了，根本活不起了，更谈不上修炼了。所以一切苦难都是自己造成的，欠下的业债就得吃苦去偿还，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都得还，不还是不行的，一点不承受怎么行？一时恩，念时恩，我太幸运遇时恩。我知道师父什么也不要我们的，只要我们精进圆满回家。回忆与师尊在一起的日子，听师尊讲法点悟，我是多么的幸福啊。现在我只要求自己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做好三件事，修炼如初，勇猛精进，多救人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》，作者大陆西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0年3月22号。我是1994年5月20日在重庆亲身聆听师父讲法的，讲法的9天中，我是听一堂课哭一堂课，
眼泪不自主地往下流。我觉得师父讲到我心里去了，师父的讲法就是我这么多年苦苦追寻的，尤其是师父讲到真善忍是最根本的佛法，是宇宙的根本特性时，我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唤醒了。我想我做得到，按照真善忍做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我就是觉得人间太苦了，想要寻求能够使生命返本归真的佛法真理，想要超脱生死轮回，摆脱人世的生老病死。在师父的九堂课中，我真正的找到了这么多年苦苦追寻的。前三天听课的时候，身体很难受，身体各个有病的地方都有很强烈的反应，但我听师父的话，坚持来听课。我以前是做矿山电瓶的，用土锅土灶做，整天守着炉子熬铅，几十年就是做这个，30多岁就浑身是病了，铅中毒，到医院去检查，血液里、小便里都是毒，还有心脏病、肾炎、颈椎病、风湿病、神经衰弱、记忆力消退、四肢无力，几乎五脏六腑都是病，都不知道吃什么药好了，吃了多少药也没有用。在听课前，我甚至出现了面瘫的状态，都快到眼斜嘴歪的地步了，人瘦的只有30多公斤。一进班，师父就告诉大家，我们这里不治病，要治病的就到医院去，或者找其他气功师做。我一听，心里还有些失落，可随后师父就说，我们这里讲的是佛法。一听这句话，我又来神了，我想我最爱听佛法了，我一定要听完。前三天听完课后，到第四天，整个人就轻松了，身体非常舒服。不止我，其他的学员，只要是真心来学功的人，身体的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。而那些抱着治病目的的人，出了门还是一样，身体没有好转。那9天班中，每天吃完中午饭，我就往学习班跑，经常都是第一个到，早早的就在礼堂门外边等着。开始的时候都往前几排抢座位，有一次我往前头跑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撞到我的脚踝了，疼得不得了。我就想，师父在告诉我了，不能再抢座位了。从那开始，我就主动坐到后排去了。期间有一次，师父讲到真心修炼法轮功的人，师父能看到人心，要给真正的修炼人净化身体、下法轮和很多东西。说着，师父就叫大家把两手放在膝盖上，手心朝上，然后叫大家感受一下，看有感觉没有。大家都说有感觉，我当时感觉浑身上下很舒服，两个手心里有法轮在旋转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重庆的五月是很热的，可是师父的讲法场太好了，我们一走进学习班的礼堂，一点热的感觉都没有，凉悠悠的，连一个扇扇子的人都没有。当时开天目的学员看到了师父的讲法场中满天都是法轮，真心修的那个人，法轮自动就到他的身体中去给他调整身体了。那段时间我每天心里都在想，要是面对面见到师父该多好，想和师父握握手。每天下了课，我就在主席台门外头等着，想等师父出来。9天的课我就连续等了9天，可就是见不到师父。有时连师父身边带的学员都看到了，就是没看见师父。我还专门问师父身边的学员，师父住在哪里，他们也不告诉我。后来我想，可能是自己太执着了。师父在第7、8堂课时提醒大家要注意听，要写心得体会。当天晚上我回到家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怎么也睡不着，脑海中回想起了自己这一生的经历，泪流不止，枕头都湿透了。我只读到小学2年级，但我想自己一定要写这篇心得体会交给师父。那时我看师父有那么多的弟子，有1000多人，每个弟子都写一篇心得体会，我担心师父太辛苦，看不完这么多心得体会， 我就专门问了一位1993年就跟着师父听法的老学员，他告诉我，师父都是坐在火车上看学员的心得体会的，每个学员写的师父都要看。我想我就少写一点，别写太长，别让师父太辛苦。我那晚一夜没睡，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提笔写下了这几句诗。提笔激动珠泪滚，见师胜过见亲人，高兴之中难入睡，昨夜热泪共天明，感谢师父来指引，望师度我脱红尘，勤修苦练真善忍，去掉常人执着心，脱离苦海机会道，与世无争走师路，望师查看弟子心。这次师父离我去，不知何时见师身，祝师平安离重庆，望师明年来山城。到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，我亲手把这篇心得体会交到了师父的手中，心里太想紧挨着师父合一张影照一张相了。当时和师父照相的学员非常多，我就想等一会儿人少的时候再挨着师父照张相，我就站到一边了。可没想到隔了两分钟，师父竟然走到我的身边来了。我抬头一看，是师父，顿时喉头哽咽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其他的学员也都跟着师父一起过来了，带相机的学员就给我们照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我紧挨着师父。后来这张照片由当时拍照的学员给我寄来了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到现在为止，我有一件最遗憾的事情，听说师父第九天课结束的当晚就要赶到成都去讲法，而我没能到火车站去送师父。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很难过，很后悔，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，没办法弥补，唯有在以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师父要求的事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父长春最后一期传法班的幸福回忆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13日。我今年63周岁，是做财务工作的。1994年4月，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最后一次讲法传功班。第一部分，听法得法，走入新的人生。那次是白天一个班，晚上一个班，我参加的是晚上的班，每天下班直接就去明放宫听法。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修炼，看到师父很年轻，就像20多岁，师父的言行给人感觉就知道师父人很正。虽然那时并不懂修炼，可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没听过的，而且都说到我心里去了，就是愿意听，觉得这就是我要的，我想得到的，是我们做人的生命中的根本。我是坐在第一排听师父讲法，看的听的很真切。有一天我穿一件休闲服，上面有图案，师父在讲课时说，现在有些东西很不好，有的图案的背后都带着很不好的信息。我知道是说我呢，回家就把那件衣服扔了。传法班最后一天是星期天，当我走在明放宫后边的小马路上时，迎面走来了师尊。当时路上没有行人，我看到师尊非常高兴，真想跑过去和师尊握手，但是我控制住自己。严师尊讲法时曾经说过，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请学员尽量不要打扰。我恭恭敬敬地给师尊行个礼，说：“老师好。”师尊微笑着向我点头。师尊那么慈悲、祥和、平易近人，瞬间我有种说不出的一种感觉，就是感觉非常幸运和幸福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。虽然当时师父讲的有些法理我还不太懂，但我就是愿意听法，愿意看书，愿意练功。法轮大法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中实修。95年我应聘到省内一家著名的出租车公司工作，是私营企业，员工基本分两类，一部分是招聘来的，另一部分是靠人际关系来的。当时公司聘用三位会计，加上原有一位公司委会计，都是中级职称，我留在了公司总部，其他两位分配到分公司。我按照大法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每天早来晚走，工作任劳任怨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在利益上不争不斗，在矛盾面前都能找自己的不足，和同事的关系也很融洽。当时我是公司年龄最大的，公司经理和同事很尊重我，有什么事也愿意和我说。这里的工作量很大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，和我一起来的会计陆续都走了，最后只剩我一人。公司不断发展和扩大规模，又增加了新的车队，这新车队的会计账就要有人管理。总部有四个会计，只有我是招聘来的，他们几个商量后就想让我管新车队的账，这就等于在我原来较大的工作量中再增加新的工作量。要知道我比他们三个大近20岁，而且和我一起来的会计都因工作太累走了，按常理说这个工作是最不应该分给我的。我也有很多理由推脱，可我欣然接受了，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，遇事为别人着想。我修炼后身体好，心态好，多干点也没啥。渐渐的，我的工作得到了老板的认可和信任，规定公司财务报销必须经过我审核签字后老板才审批，还被评为10佳员工。一次老板把我找去问我负责的工作范围，我跟他讲了实际情况，他好像很意外。公司有5个车队，3个大队，2个小队，我一个人就负责2个大队。他若有所思。后来公司又陆续招聘几次，靠关系来的员工逐渐都离开公司。在工作上我认真负责，严格把关。一次有一个驾驶员来退押金，我找了所有的押金账本都没有他的名字，我告诉他要有单据，明天把单据拿来。第二天他拿来单据，我一看单据不是复写的，是用钢笔写的，证明钱没交到公司，这说明收款人有问题。这件事后来交到司法机关处理。直接管财务部的是老板的妹妹，让我们称她小姐。她脾气很大，任性，总想在我们面前摆威风。一次她把我找去，问我司机的押金是谁退的，我说是财务退的。她说谁让你们退的，我回答是企管办给提供的，他们经过核实后送到财务执行。他气急败坏地说，他们让你退你就退，再这样扣你工资。我笑着说，这是公司的规定，不是我个人的决定。我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，我们是敞开办公，编辑部的同事和我说，姐，他要扣你工资就找老板理论去，他啥也不懂，就知道耍大牌，动不动就扣工资。我说，他也不过说说而已，不必和他计较。一天，证券部负责人方小姐跟我说，大姐，老板真不够意思，我给他出主意省了那么多钱，他都不给我涨工资。 原来公司为了发展，曾经在社会上发放过股票和高息债券，后来国家规定为非法，公司就逐步的还本付息。方小姐为了讨好老板，出主意在返本时把高出银行利息的部分扣下来。我听后对她说，做事不能为了讨好一个人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，那样你会伤害很多人，会给今后带来很多的麻烦。其实你在为别人着想的同时，就是在为自己着想，你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你自己，以后可不能再做这样的傻事了。他激动地说，大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利害关系。第三部分，同事和老板保护我。1999年720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，谎言铺天盖地，邪风四起。那时所有媒体都在播放污蔑诽谤大法的谎言，很多单位不敢用大法弟子。我主动找小姐问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公司有啥说道吗？她说没啥说道，你练你的，别耽误工作就行。一天，保卫处长跟我说，姐，今天社区来两个老太太，问咱们公司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，我告诉他们没有，让他们以后别来了，别影响我们工作。俩老太太没去的走了。我说，谢谢你。他说，不用谢，这算啥事？大姐，你放心，谁来我都给挡回去。一次，老板秘书跟我说，今天老板一个朋友来了，问老板单位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，老板说有。朋友说，那你咋不管？老板说，江泽民都管不了，我管啥？看来很多人对这场迫害都很反感，迫害不得人心。第四部分，女儿在大法中健康成长。我女儿上小学时就听过师尊讲法，那时她学习平平，但知道大法好，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做事先为别人着想。一次她骑自行车上学，一辆雷锋车出租车在她车前左拐右拐，结果还是把她给撞了。司机下车要给她修车，她怕给司机添麻烦谢绝了，司机又要送她上学，他也婉言谢绝。晚上回家说了白天发生的事，他爸爸说，司机把你车撞坏了给你修车是应该的，你又不挣钱，干嘛那么大方。我知道这是孩子先天善良的本性的表现，应该赞扬和维护，不能责备。孩子上初中后成绩直线上升，并以全年级前三名的成绩考入本地最好的高中，而且还当了班长，这是我们根本不敢想的事。女儿虽然学习好，但她做人很低调，从不张扬显示。每次考试后问她怎么样，她都说还行。高中毕业考入名牌大学，而且是学校最好的专业。大学毕业后保送研究生，研究生读了两年，考到国外读博士，而且是全额奖学金。现在旅居海外，这都是学大法给我们带来的福分，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大法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、快乐、宽容、幸福。每当我回想起师尊传法的日子，都心潮澎湃，师尊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发自内心的道一声，师尊，您辛苦了，您为众生付出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唯有谨记您的谆谆教诲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同化法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快救人，让师尊少一份操劳，多一份欣慰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，兑现史前誓约，随师尊回家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